冬藏，有确信。在这万物收藏之中，小欢喜盈盈然生长出来。至少北方的冬天看起来总是没什么生机的样子，树是灰扑扑的，土地是灰扑扑的，人们穿的衣服也没太多的色彩。每到冬天，就让人想跟万物一起藏起来。直到看到一句话，说在新西兰待了几年，越发想念北方的冬天，越发知道这种寒冷和凋敝是多么可贵，因为那是真正的万物收藏，养精蓄锐。因此，北方的春天可以被一朵红色的花点亮，美得比在哪里都漂亮。而新西兰一年四季的绿，绿到让我觉得疲惫。或许我们常说冬藏，并不该单指这一年到头休息和停顿，而是暗谈着来年春天的前奏。冬藏里的能量是流动的，没有停止。冬藏里的雀跃也是真实的，是更为妥帖的幸福。第一章节，酝酿出春天。元旦休息那两天收拾屋子，差点把阳台上一盆看起来已经枯萎到不行的牡丹扔掉。我已经看不出那盆暮春时会开花的牡丹了，它看起来毫无生命力，干枯的似乎轻轻一折就会断掉。要不是被邻居阿姨看到，这盆枯枝大概已经被我扔到楼下了。它在睡觉啊，阿姨说，它得睡够了才能够在春天开花呢。以前总觉得冬藏是一年的收尾，是万物凋敝，是能量停滞，是一切等到春天就好。但不安种花之事的我，也是到现在才知道，植物生长并不是从春天开始的。牡丹不是遇到寒冬后迫不得已才凋落花叶，而是它需要这份寒冷，它需要低温促进花芽分化。老话说，春栽牡丹不开花，就是因为只有经过低温成长的牡丹才能在春天好好开花。等会儿把盆里的枯叶都清掉，不然会滋生细菌。要是哪天天气好，就趁阳光足的时候稍微浇点水也行。阿姨还多嘱咐了一句，即使变成了这样的枯枝，也还是需要好好呵护的牡丹呐。意识到单薄的植物在深冬这样暗暗储存的能量，酝酿春天的盛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对冬季毫无生机这一刻板印象的温柔锤击。而我自以为被动难挨的冬日，其实充满着主动的蛰伏。甚至大雁也不是春天天气暖和了才飞回北方的。当北方并未回春，河水也没有解冻之前，大雁就已经动身了。冬天谁都没有停下来，一切都变慢了。没错，一切生长都暂时暗藏起来，但没有停下来。能量在流动着，生命在酝酿着。并不是因为害怕寒冬，躲避冬天，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拥抱冬天，为了来年更好的自己。第二章节，小欢喜盈盈然。冬天让人提不起劲儿来， 跟夏天完全不同。夏天像撒花似的奔跑，想痛快地说话，但冬天一声令下，寒风把人往家里赶，迟迟不来的朝阳让人不想起床。以前颇想对抗一下这样的自然，不因气候变化就被动地改变，想坚持原本的生活状态，但现在却改变了想法。植物归属于自然，人类何尝不是呢？顺应自然，然后在冬藏之中找到专属的欢喜。于是在早晨醒来的时候，给自己留出十分钟的时间，不是为了贪睡，只是为了在寒冷的早晨偷出一点小愉悦。就十分钟，在被窝里伸伸腿，缓慢地翻个身，再缓缓地翻回来，暖和的感觉真好啊。外面不管多冷，至少此时此刻正被充分地治愈着。于是在晚上回家之后，把大枣、桂圆、银耳、莲子放入滚水中，再加上一小块红糖，都可以囤放很久的食材，也不需要细细处理，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出锅以后盛出一碗甜糯，小口小口地喝了，一天的寒气从胃里也从心里驱逐了出去。于是在难得的周末，隆重地准备一场跟阳光的厮守。大约上午十点，阳光会开始照射到沙发的最左边，然后一点一点向右移动，到下午两点正式从客厅消失。这四个小时就是我跟阳光约会的时间。先跟他一块儿看会儿书，他在书页上留下彩虹的光，再跟他一起吃个午饭，炖了一上午的排骨汤，软烂入味，他大概也喜欢。吃完饭就干脆平躺一会儿吧。顺着他的轨迹，我更换自己的姿势，这是冬天的回应。如果不是冬天，我会这样满足于一碗甜暖，一时温存吗？冬天让我变成夸父，而我比夸父快乐太多了。因此，冬藏虽藏，但恰在这万物收藏中，小欢喜盈盈然生长出来。第三章节，独处对己之坦。不容易出门，一旦回家又懒得再出去的日子里，人们仿佛也进入某种冬眠，独处的时间立刻拉长。接收不到太多回馈的时间里，开始有序地进行着生活的日常，并在这些最简单不过的日常中见到自己。那些未曾清理的一直摇晃的思绪，似乎能跟着温度一起冷静下来。独处与自我对坐，窥见心底，是这样奇妙的与藏相对。当目光收回来，我们终于有时间直视自己的坦。我终于有机会一个人看那部小森林，看那个逃离城市回到乡村的少女是如何在小森林里度过一个完整的冬季。这部电影 没有跌宕的情节，也没有缠绵的爱恋，只有简单的相处，跟自己，跟生活的种种日常，跟原本以为的那种热衷田园的感觉不同。小森林里的姑娘世子，只是为了逃离城市的喧嚣，回到了小森林一个人生活。虽然有喜悦，有收获，但其实并不确定自己未来的生活要如何选择，所以矛盾感就变成了他的生活常态。因此，当邻居欧巴桑告诉他要用塑料大棚保护西红柿的时候，他很犹豫，因为一旦架好了大棚，就代表他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小森林。而在故事的结尾，他终于决定回东京的时候，毅然放弃了已经理好的洋葱地，跟之前的拖延和犹豫形成了鲜明对比。回到小森林独自生活之后，世子在与自己相处中，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心之所向。一度以为再也看不下去这样的文艺电影，直到这个傍晚，我关上灯，然后窝在沙发上，就这样自然地看完了整部电影。看他用最简单的炉子煮暖暖的面片汤，在正午阳光中心怀感激地吃完，那种原以为冗长无聊，竟然被这样的冬夜轻易消解了。就这样的一点点的跟自己对话着，在这样无声胜有声的对话中，感受到一种清明，仿佛冬藏沉淀下来的是一整年的混沌。我在这万物收藏之刻与自己推心置腹中，终于能更认识自己一点，更接受自己一点，更爱自己一点。想来，冬天在万物凋敝之下，藏着生命的酝酿，藏着日常的欢喜，藏着对自己的拥抱。而这些所藏，才是真的冬藏嘛。その仕草は愛しい愛しいその差